我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聚会直到如今，也感谢主让许多弟兄姊妹喜欢来现场聚会。如果你不来现场聚会，你知道我多可怜吗？从一开始我就要开始弹琴，他们听我就需要好好的大声唱诗歌，然后呢唱完诗歌又要好好的讲道，然后讲完道之后又要带大家，我只有一个人在追求。那样跟现场有许多弟兄姊妹大家同心的赞美敬拜追求，那个圣灵释放出来的大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聚会其实都是一起在同工。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一到十七节，启示录第七章一到十七节我们请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七章一到十七节，姊妹先来。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
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
亚设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
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
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
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这个七印呢，是整个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可能呢，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七印，说不定彼此并没有时间的先后就是会有一些灾祸降在地上。接下来第七章我们看见受印既然这个七印也许彼此没有时间的先后，所以呢，这个受印也不见得是一定发生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这个受印就是在表明，在各样的灾难中，神百姓怎么样被神分别出来。就像这个埃及，也是在出埃及之前降石灾，对不对？在这个埃及的石灾当中，有一些部分你开始看见以色列人很清楚的被神分别出来。所以神一直在用圣灵赐下印记给我们，要把属他的百姓给封上，那个意思是保守这些神的百姓可以一直在神的旨意当中等候主那日的来到。 那这里提到印啊，印这个印有封上保护的意思，是做记号啊。你一个东西有一个印，是表明所有权。所以我们受印是表明我们是属于永生神的。新约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印记是圣灵的工作。比方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提到，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圣灵为印记。所以印记它不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它是实在的经历。我们可以在圣灵里得着神的同在，得着神自己，就是预尝天恩的滋味，预尝将来你所要得的产业。所以清教徒把这个圣灵的印记说成是圣灵第二次的工作，有别于圣灵的重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继续追求圣灵充满，在聚会当中，只要神允许我们聚会，我们就好好在聚会当中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这个就是在领受这个圣灵的印记。那么在144,000个圣徒受印之前呢，有四位天使执掌地的四风，不让风吹在地上、海上还有树上。这个四方的风常代表神毁灭的使者。有个东西叫做味精，假的啦，味精那个就是脱名，脱某一个人的名义假造的一个作品。他提到说会有四方的大风横扫地面，使地呢从最终得洁净。当然这个不是说你受了印就不被风吹，而是恩典增加他们能站立得住，至终能从患难中出来。当然这个安全的保证不见得是指肉身上的安全，而是灵魂的安全。主在约翰福音6:39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神要保守我们，叫我们一个也不失落。而那个拿着永生神的印的天使，他是从日出之地上来的。日出之地，什么叫日出之地？就代表地上最崇高的光源跟生命的赐予者，就是上帝自己，是上帝差派的。所以这位拿着印的天使，在这个灾难死亡即将横扫全地的时候，他为我们盖上个印章，就是要带给受印者生命跟荣光，生命跟荣光。而这个受印的有144,000人，所谓的144,000是12×12×1,000，十二是完全的数字，1,000是又大又完全的数字。所以12×12×1,000是代表加倍的完全。这144,000人呢，他可能是指着历世历代一切蒙恩的人，历世历代一切蒙恩的人当然包括我们在内。那在这里犹大支派排名第一，超越了雅各的长子流便，因为主是出自犹大支派。其中呢，你发现但支派没有列出来，有些人认为但支派特别堕落，所以被删除了。有几个原因。第一记不记得这个但支派曾经北迁，他们在那里设置了偶像，就是米迦他那个雕刻的像，在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的。还有你看耶罗波安有一只金牛犊，就是放在但。还有呢，第二世纪的味精有一个东西叫做但的遗言，但的遗言里面呢，撒旦被称为但支派的王。所以呢，在第二世纪的爱任纽他说但没有但支派是因为敌基督要出自但，说敌基督是出自但。几年以后呢，有个教父叫希波利都，他也讲，他说基督怎么样生自犹大支派，敌基督也照样生自但支派。所以在犹太的拉比当中，有些人他们相信将来要出现那个敌基督是从但的后裔生出来的，可是他们都不敢确定的说他们这种看法是绝对正确。所以呢，我们也不完全知道为什么但支派没有列在14,000人当中，也许将来去天上再问主。那马拿西呢跟约瑟重复， 其实约瑟支派应该是代表以法莲跟马拿西，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把这个约瑟支派、马拿西支派都提出来？可能约瑟支派就是代表以法莲支派，是补这个但支派的缺。那么144,000人受印之后，约翰看见许多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身穿白衣，表明他们是全然成圣的圣洁子民，手拿棕树枝，表明他们是得胜者。在圣经中，这个棕树枝象征胜利、和平、欢乐、喜悦。许多学者他把144,000人跟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那个无数的群众看作是同一批人。在新约圣经里头，是把基督徒看为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都列在这144,000人里面。罗马书3:29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加拉太书3:7说，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144,000人的意象是强调呢，这些人是以信为本，他们领受主的救恩，领受圣灵的印记，所以他们能够在灾难当中站立得住。那穿白衣的群众是强调说，他们经过患难以后，他们要进入何等的荣耀跟欢乐。那为什么神要这么安排，让大家都同受灾难，而不是赶快把基督徒先提走，让基督徒不要受这些灾难？因为这些灾难还不是最后的审判，这些灾难要磨练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更加的圣洁，全然成圣。像约伯记23:10所说的，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诗篇119:71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而且外邦人他因为灾难而醒悟的时候，他们需要有基督徒向他们传福音啊。那这群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得胜者，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大声喊着说：“愿救恩！”他们特别强调救恩，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能够成为身穿白衣的得胜者，是因为坐宝座的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为祭，成全的救恩。我们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能够得胜。接下来你看见众天使都站在宝座，众长老四户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讲了两次阿们。众天使站在最外围，稍微靠近宝座的是24位长老，更靠近的是四活物，而穿着白衣的圣徒是站在宝座前。穿白衣的得胜者，他们向上帝欢呼赞美，而众天使呢就开始喝声赞美歌颂。所以他用阿们这句话来回应穿白衣这些得胜者的赞美，接着他们又把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长老中有一位就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约翰的回答真好，我主你知道，你知道，不是我知道，你知道。既然约翰这么谦卑，又认定主知道一切，所以他就得着了答案。这些人是从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患难对爱神的人有益处，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借着羔羊的血还有环境的熬炼，
除去这些爱神的人身上的瑕疵内的杂质，使爱神的人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指责，可以在上帝的宝座前昼夜在神的殿中侍奉神。那启示录把整个天堂都说成是殿，是殿。为什么？因为启示录21:22说，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简单的讲，就是羔羊跟神他们的荣光就是充满了天堂。在这里启示录7:15说，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这句话在英文经历本圣经翻译作，做宝座的要住在他们中间。而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得很棒，他说做宝座的要保护他们，要用帐幕护庇他们，用他的同在遮盖他们。那这个不是将来的经历，那是现在在地上的经历，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做宝座的要保护我们，要用帐幕护庇我们，用他的同在遮盖我们。而且这里提到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你知道这个是引自以赛亚书的话，在以赛亚书49:10，以赛亚书的49:10有这样的话说，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悯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源旁边。那在初代的教会，很多信徒是奴隶出身的，他们曾经长时间挨饿，他们知道干渴的滋味，他们需要在烈日下劳苦劳动，有时候那个背部要忍受无情的阳光的曝晒，而且没有办法休息，所以对他们来讲，天堂就是一个享受的地方，那个地方再没有饥渴，没有饥饿，没有口渴，没有猛烈阳光的折磨。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安慰他们，耶稣基督会终止世界的饥渴，耶稣基督会来结束世界的痛苦，会使那些饥渴的灵魂得着饱足。可是我在说，这个奇妙的应许不是将来在新天新地才会实现，而是现在在地上可以预尝。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6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也在约翰福音6:35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4:14他说，人若渴了，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一个人如果渴了，就到主这里来喝，我们随时可以回到里面去喝生命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启示录我们刚刚读的7:16-17的话，是现在地上就可以经历的。每一天我们花时间回到里面去吃主喝主，饮用这个生命水的泉源，白白取生命水喝，喝到心满意足，直到里面的活水江河涌上来，我们再次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跟福分。所以这些话对当时受苦的基督徒而言是极大的安慰。当然现在在地上会有日头跟炎热的伤害，可是当试炼的日期满足，当神在众圣徒身上的工作大功告成的时候，他们就要从大患难中出来，他们可以进到神的宝座前，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的眼泪，用他的同在覆庇他们，使他们不再饥渴，灵里欢畅饱足，加入天上那个众天使天君的诗班。 真的最奇妙的就是神儿女在今世的患难当中仍然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跟满足的喜乐，这个是新约圣经的一贯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第八章一到十三节。八章，启示录第八章，全部好，我们姊妹先来读。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近约有两刻，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
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了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
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
上次我提到第一印是指神国的福音带有能力的开展往前，胜了又要胜，而第二印到第六印是神国可以建立的一个背景。等到这个第七印揭开的时候，我们刚刚读，首先你读到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的祈祷，这是神旨意得以成全的原因。而羔羊揭开地经的时候，天上的歌声忽然停止了，然后天上极静约有两刻，这么安静似乎是要使人留意。然后老约翰看见站在神面前有七位天使，在这个未经以诺一书他有提到七位天使长的名字，我提出来让大家参考，因为圣经并没有这么写。他说第一个天使是乌列，他是在掌管天体星辰跟地狱，他在守护地球，还有守护礼拜天，礼拜天很重要，他是守护礼拜天的智慧天使，当然他也介入地上的事。第二天使是拉斐尔，他翻译作拉斐勒，其实这个就是一般翻译的拉斐尔，他是掌管人类诸灵的天使。第三个天使叫拉古勒，他是向星球界施行报应的天使。第四位是米迦勒，在圣经里头你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征战天使，在启示录十二章七节说他在跟龙征战，还有他们说他是掌管善人的灵。第五位天使是撒拉卡勒，他是掌管恶人的灵的天使。第六位是加百列，我们都知道他是报信天使，跟玛利亚报信息，对不对？也说他掌管乐园、基路伯还有蛇。第七位天使是雷米勒，他们说他是负责引导那些忠诚的灵魂到天堂的天使。那么他提到说站在神面前有七位天使，在这里说他们预备好要吹号， 如果启示录继续看下去，十六章第一节提到有七位天使他们来倒七碗，有人认为其实这七位天使就是同样的七位。好，这个启示录第八章的天使吹号之前先安静了30分钟，然后呢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有许多香要赐给他，要跟众圣徒的祈祷一同升到神宝座前，然后天使还加上坛上的火，然后呢倒在地上，好叫神的旨意可以更多更完全的施行在全地。所以就看见羔羊的救赎大功加上众圣徒的祈祷，使神的旨意能完满地成全在地上。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祈祷的应允，除此之外别无他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祈祷的应允，除此之外别无他为。而这个极尽两刻本身是祈祷的核心。极尽两刻安静，安静，这个是祈祷的核心。所以我们很注重安静等候神，每一次去都要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因为这个极尽两刻就是祈祷的核心。哈列斯比这样讲，他说祷告不是别的，就是向主举起祷告的眼目，和祷告不是别的，就是躺卧在神恩典的阳光底下。他说做基督徒呢，老实说就是得以在阳光中占了一席之地。是，所以你安静等候神就是做属灵的日光浴，让神的荣光一直照射在我们身上，在荣光当中我们跟神的心思感觉合而为一，这样我们能够照主所愿的，照主所想的去发出祷告。沙雷的圣法兰西斯他这样讲，他说一个那么沉入神里面以致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祷告的人是祷告的最好的人。很有意思哈，这个沙雷的圣法兰西斯他说一个那么沉入神里面以致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祷告的人是祷告的最好的人。那祷告一定要加上生命的香气，那个香往上升，还有加上舍己奉献的祭坛的火。所以众圣徒的祈祷他加上香加上火升到宝座，然后又倾倒在地上的时候，哦，你可以知道神有伟大的行动要彰显出来了。所以七位天使拿着号预备要吹，所以大家都也安静的屏住呼吸等着。结果七号一吹响，你知道出来的是比七印更大的灾祸。从一号到四号，这些灾都说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好，这个第五号他说是五个月，所以三分之一五个月好像在表明那还不是最后的审判，其实是救恩前的审判，神还要施行救赎的作为。他不会允许受神印记的人受伤害，他把他们隐藏在他同在的翅膀底下。虽然这个世界有灾殃，但是圣徒受过那个印记的圣徒蒙神保守。另外这七号也让我们看到两件事，神的公义还有神的怜悯。公义显而易见，这些号声的灾害一出来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躲避那位公义的神，作恶的人终必付上代价。倘若人行了神眼中的恶事，躲也躲不掉的，有一天神会施行公义的审判。而在号角声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为什么？因为这个号角声是有警告的作用，号角声是来提醒人某些事快要来到了。比方在打仗的时期，我们小时候都要预演有防空演习的时候怎么办，你要躲防空洞，或者在桌子底下你要用什么姿势，老师都会教我们的。 会有空袭警报啊，这个类似号角声嘛，空袭警报，它就是一种怜悯，它在提醒我们，警告我们有事情发生了，你赶快做准备。而在以色列和某些国家，不像我们是用空袭警报，他们是用吹号，吹号，响亮而绵长的号声，就是要提醒人注意。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提到吹号，所以吹号是提醒人赶快预备，做好准备。为什么神不干脆一次审判就来毁灭地球就好了？为什么要这样拖延拖延，慢慢来？答案是他要拯救罪人，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你知道罪人死亡并不会带给神任何喜悦的，所以神要警告再警告，吹号再吹号，他在恳求人回转。可怕的是极大的毁灭即将来到了，你意识到了吗？赶快回转向神，赶快归向神。所以有时当人他回顾灾祸，他反而发现其中的怜悯。有些人被疾病或严重的意外击倒的人，事后回顾往往会说，哎呀，那些事情提醒我性命可能随时被取走，蛮有怜悯的神再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大学毕业不久之后，也是有一次出了很严重的车祸，那个时候我以为我快要死了，一方面我赶快把心全然转向主，我说主，我就要去见你了，你保血洁净我。另外我心里想说，啊，还没机会服侍主就要死了。所以车祸不久我就决定赶快出来全世界服侍主，免得永远没有机会。所以你回顾过去这个灾难，你反而觉得感谢主，主在提醒我要好好做一些事情。所以吹号它也是在诉说神的怜悯。也许你听在耳里觉得这个号声好像很刺耳，但神的旨意是要拯救人，是我们在灵里头已经看见即将临到世界的事。如果他毁灭了三分之一的人，那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人会不会开始寻求神呢？我们要更多为失丧的灵魂祷告，真的求神大施怜悯，而且有机会我们就赶快传福音。魔鬼真的很盼望新冠肺炎害死很多人，赶快把一些人他还来不及信耶稣就去地狱陪伴他了，所以有机会我们就传福音。还有你看前面的四号可以归为一类，因为都发生在自然界，所以在人看来都是天灾，可是其实那些都是超自然的灾害。比方第一号，实际上有人真的看过那个血雨降下，在过去的年代当中看见那个血雨降下，很像第一号提到这个雹子跟火掺着血降在地上。也有人认为是某一种陨石撞上地球导致一些很可怕的状况发生，大地燃烧，树青草都被焚烧，这个代表什么？你知道研究大自然平衡的学问叫生态学，人是仰赖植物而活的，植物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人吸收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人跟植物共存于一个世界中互相协助。你知道我们的植物也几乎仰赖植物界，可是第一号一吹响，有雹子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被烧，地上三分之一的植物都死了，这个当然严重的影响食物供应的情形，影响空气，甚至影响气候，对不对？实际上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第二号吹响的时候，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也就是说海被污染了。有人觉得会不会是有流星陨石落下导致这个情形，可是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因素发生了。那因着这件事影响所及，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的海洋被污染了，而且不只是污染，还有三分之一的船只被摧毁，这样世界贸易当然大受影响。 事实上现在已经是这样，大家锁国，世界贸易当然就停摆，经济就开始下滑，对不对？还有第三号吹响的时候，他说有烧着的大星像火把从天上落到江河与重水的泉源上，这个意思是水源遭到污染，河川也遭到污染。事实上今天世上已有某一些地区他们水源不足，还有一些地区是因为使用了这些遭污染的水而导致生病的情形发生。那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从天上掉下来的星叫做阴沉，阴沉是一种植物，它的特点就是味道苦涩。那这个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水变得很苦，就死了许多人。如果你去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九章十四到十五节，论到以色列百姓，他们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巴利。所以呢，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这样讲，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所以阴沉就是代表上帝对那些顽梗悖逆的人审判的时候所带来的苦楚。第四号吹响的时候，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天上的星体不再正常的运作，所以光源减少，白天时间只剩三分之一，黑暗更多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然后老月亮看见一只鹰飞在空中，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羔羊揭开第七号。那你知道这个七印它插入六号，然后启示录又提到六碗，它灾祸是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惨烈。所以底下来我们来看第五号跟第六号，九章一到十二节，启示录九章一到十二节，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一起来读。第五位天使吹号，
天使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且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角好像铁角，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侍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好，第四号的灾祸来自空中，第五六前四号都是来自空中，前四号的灾祸来自空中，第五号第六号来自地下。然后第五号一吹响，约翰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显然是指一个负有任务的天使，他手里呢拿着无底坑的钥匙从天降下。那在未经提到这个无底坑，他说无底坑是一个巨大火柱的可怕地方，是堕落天使最后囚禁的地方。那这里提到如蝎子般的蝗虫兽，启示录十一章七节提到兽， 都是来自无底坑。还有最后撒旦被捆绑的一千年啊，更后面的经文，这个撒旦被捆绑一千年也是在无底坑啊。所以天使一打开这个无底坑，有烟往上冒，遮蔽日头跟天空，然后有蝗虫从烟中出来。圣经常常用蝗虫作为毁灭的工具或代号。启示录是借用约珥书提到的那个蝗虫，蝗虫来形容这里的灾害。那可是这里的蝗虫，它不是要伤害青草树木，乃是伤害人、折磨人。而蝗虫的意大利文是小马，所以我看意大利真的有蝗虫，像马一样。启示录九章七节说，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你知道巴勒斯坦的四月到九月是蝗虫出没的时间，四月到九月就是五个月，所以蝗虫伤人五个月，这五个月就是蝗虫一般的寿命，也是蝗灾容易发生的时期，春天到晚夏。所以这里讲五个月有个意思，就这个灾还是短期的，有限制的，它不是要致命，让人致命，是要催促人赶快悔改。而人所受的痛苦是像蝎子蛰人的痛苦，因为这个蝗虫它有蝎子的能力，蝎子的螯比大黄蜂更厉害，它不一定会让人致命，但是可以杀人。蝎子尾端有那个弯曲的形状的爪，进攻敌人的时候它分泌敌意注入对方体内。这里告诉我们，蝗虫像预备出战的马，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这位王希伯来话叫亚巴顿，亚巴顿的意思就是毁灭 destruction， 亚巴顿就是毁灭。可是希腊话叫亚波伦，亚波伦的意思是毁灭者 destroyer， 毁灭者。所以许多学者认为亚波伦这个名字当然是跟希腊神话的阿波罗有关。罗马有两个皇帝，加利古拉跟尼罗，他们都模仿阿波罗的神性。还有窦米先宣称他自己是阿波罗成了肉身，而蝗虫就是阿波罗的记号之一。所以旧老约翰的时代，这个带来灾祸的阴符大军有罗马皇帝做他的王，他一直在逼迫基督徒。但是当然在这里你看得出来，他这里的王毁灭者其实指着魔鬼说的，魔鬼在做这个蝗虫大军的王，堕落的天使、魔鬼的使者就是这些蝗虫。有些人认为这个灾祸的应验是指神用来败坏罗马帝国的恶灵，也有人觉得是中世纪的回教势力。为什么？他说他形容的蝗虫的大军那个样子很像回教的战士的外观。不过也有许多学者，他们认为这里主要是在描述世界上的人活在罪恶当中，活在黑暗当中，心灵很受煎熬，人在受苦中求死不得，所以很可怜。我们真的要为失丧的灵魂祷告。接下来再看启示录九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六位天使
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当天使吹第六号的时候，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发出来。启示录八章三节提到，有香赐给拿着金香炉的天使，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第六号的灾祸跟众圣徒的祈祷当然有关系。有声音吩咐那吹第六号的天使把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这个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伯拉河是应许之地的边界，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而过去以色列的仇敌常常是从伯拉大河那边过来。你要注意几个字，就是这四个使者是预备好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一个时间点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为什么要他特别这样强调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表明神的作为有定期，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那么启示录九章十六节提到马军有两万万，就是两亿，数目很大，很可怕。马的胸前，骑马者的胸前有甲如火，原来意思好像是他的胸甲是火做成的，然后好像有那个紫蓝色的烟跟硫磺，所以马的口呢会喷出火烟硫磺，很像那个火山爆发那么可怕，也像战争那样烟火弥漫，很可怕。火焰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你吹第五号的时候，狮子牙齿的蝗虫只准伤人不准杀人，但吹第六号的时候，有狮子头的马军要杀掉人类的三分之一。这个马的头像狮子，马的口在喷火焰硫磺，马的尾巴像蛇，马的能力是在口跟尾巴上能置人于死地，连马的头都要害人。所以第六号一吹响，世界上的人死了三分之一。以今天地上的人口来算的话，三分之一大概25亿多人，25亿多人会死掉，真的叫人害怕。可是只有三分之一，表明还不是最后的审判，人还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这里九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提到人不悔改，我想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说法，整体性的说法。我很相信还是有一些人会因着灾祸而醒悟悔改，这个就是神允许灾祸临到的目的。而那些不肯悔改的人还是去拜魔鬼、拜偶像，拜偶像就是人类罪恶的根源。我们已经讲过什么叫做偶像，凡是使人失去对耶稣热情的人事物都是偶像。拜偶像就是拜魔鬼，继续引发许多道德上的罪，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等罪。每个人都有良知可以分辨对错，对不对？恨人、凶杀、想入非非、婚外情、婚前性关系、偷窃，当然都是罪。那人因为拜偶像就跟着行邪术、巫术，搞占星术、塔罗牌、碟仙等等，被邪灵捆绑，活在那些黑暗的权势中，失去道德良知。所以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我们不但不要随波逐流，而且要勇于接受圣灵的光照，悔改一切不讨神喜悦、违背神律法跟诫命的事。好，最后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到三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我们知道主快要显现，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洁净自己，像主一样的洁净。我们不是比别人道德标准高一点就好了， 我们必须洁净自己，像主耶稣一样的洁净。主耶稣真的快要回来，主曾经对一个姊妹安吉利加讲，他说：“告诉我的子民，我立刻就来，我立刻就来，我是为圣洁的人而来。告诉我的子民，只有圣洁的人，只有圣洁的人才可以见我。”所以今天主一直在用圣灵与火为他的百姓施洗，他用圣灵的火洁净他的子民，焚烧他的子民，使他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因为他是回来要迎接这一批圣洁的子民。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还有很好的机会，恳切地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使我们像主一样的圣洁，也求主用圣灵的火点燃我们里面那个爱耶稣的火。除主以外我们别无爱慕，我们对主的热情继续不断的焚烧，灼灼能久长。